一面走一面找瞥见水溶坐在轿内，好个一表人才。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描绘是希望大家注意，因为你现在看不出来啊，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不觉得这一段是特别要写，因为后面你又看到北静王又出现，常常这种状态出来。那北静王常常没事就要来问说宝玉怎么样，那么这种很奇特的一种，我觉得人世间的有一种知己其实很奇怪，就是他没有什么接触，可是他有一种向往，好像那个生命，宝玉也觉得水溶是一种美好的生命，那北静王也觉得宝玉是一个美好的生命，可是彼此之间身份的关系又不能够接近跟谈话的那个状态里面，我觉得那里面有一个很奇特的情感，就是宝玉的这个小在《红楼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情感跟黛玉的情感、跟妙玉的情感、跟秦钟的情感，其实都不太相同，所以我会觉得围绕在这里可以看到人世间人的这个情感的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状态。甚至有些很深很深的情可能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而变成一个刚才提到向往这样的事啊，这个向往很难解释是什么，只是觉得生命里面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存在，对你来说会变成一种快乐跟安心。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写的不是很容易懂啊，因为我们总觉得在写情这个东西都是有事件发生的，可是北静王跟宝玉好像从头到尾没有事件发生，永远都是轿内轿外面对，然后谈一些事。北静王拿了一个东西给他，给宝玉，然后彼此之间这样一个淡淡的来往的关系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十四回写王熙凤啊，写王熙凤写李宁国府，写秦可卿的出殡，可是里面又带出了这样一个结尾，而这个结尾可能会在十五回、十六回里面透出一点点的端倪，然后看到元春要回家了，要开始盖这个大观园，所以你可以看到《红楼梦》越来越到繁华的巅峰啊，越来越到繁华的巅峰，而越到繁华的巅峰里面，其实感伤性越来越强。非常奇怪，就是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里面一直在提说，《红楼梦》最不可思议的是感伤之物遍布华林。他说《红楼梦》整个是一个开满花的树林，可是里面遍布着感伤的雾气。那这是《红楼梦》了不起的地方。其实鲁迅也是好小说家，就看出来就这本小说很奇特，就是越写繁华越让你觉得感伤。那当然我们现在了解是因为作者本身是在抄家之后写繁华，所以那个繁华整个蒙上了一个已经消逝的感伤性在里面。那可是如果真在繁华中，大概也不会真的去叙述啊，也不会这样去细写，所以他的那种淡淡的感伤的意味也就特别的明显。好，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能够在《红楼梦》里面越来越看到文学的技巧、文学的难度，那么将来在读不同种类的文学的时候，看可以判断作者在编织上他的用心跟他的才华。那《红楼梦》大概是古今中外最好的一个小说范例，就是你几乎很少看到一个小说在写人物写到这么周全，而编织上这么丰富啊，这么丰富。我们看到王熙凤打人打完以后，宝玉进来，昭儿又来的那个穿插，那这个穿插基本上就看到王熙凤绝对不是单薄的啊，不是一个每天就横眉竖目插着腰在那边骂人的样子。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直提到说，你当你看到电影电视里的王熙凤，你没有办法满意，因为太粗糙了啊，就是简直是那种乡下老太太在那边骂人一样那种感觉。她王熙凤绝对不是的啊，绝对不会是这样。她的教养跟她的身份都使她在处理事情上冷酷跟妩媚她都兼具啊，他都有，他身上都有，那才是他厉害的地方。我想这样的话，大家看这个小说的时候会越来越觉得有趣的地方，甚至刚才提到最后结尾的北静王的地方，其实也构成文学里面一个非常有趣的悬疑。文学里面永远会有一些悬疑，就是作者很有心要写可是又不直说的东西，那个部分永远会让你读者在不同的状况里永远不知道到底他这一段还影射着什么东西。那粗心的读者都会忽略，甚至粗心的评论者永远也不会评论到北静王，可是北静王不会无缘无故变成这样一个角色，就是他到底在《红楼梦》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象征跟暗喻，为什么你每次读到北静王出现你会觉得好像若有所思，就是这个角色好像变成这么重要， 对宝玉来讲也变成一个生命里面很高不可攀的一个理想啊，就是他的写作小说里面层次丰富的地方。那我们到第15回第16回，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他的这个叙述的部分。